今天有40几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首先是网络同修的提问，第一，他说某一道场原来供奉万姓祖先牌位，也播放老法师光碟，但因内部意见分歧，有人就把万姓祖先牌位给化了，也不再播放经典了，说只要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能成就，请问这样做如法吗？供奉万姓祖先牌位会影响修行吗？这个意见分歧说明，这个道场啊不好啊。中国古谚语常讲啊，家和万事兴啊，团体最怕的是不和。所以佛教弟子团体生活一定要修六合敬啊，这是佛门里面的根本戒律啊。四个人在一起共修就是一个僧团，构成僧团的条件第一个就是见和同解啊，就是大家了在认知上能做到相同啊。那么佛法见和同解是建立在明心见性上，见性了没有一样不同啊，这是真的见和同解。那么换一句话说呢，这个标准只有化身菩萨才能做到啊，没有见性的就很难了啊。那没有见性的怎么办呢？啊，遵守佛陀的教诲啊，放弃自己的成见啊，以佛知佛见呢作为自己的认知，这些这是佛弟子啊没见性的。这个里面差别也很多啊，所以就有许许多多的宗派了啊。那么净土宗我们的见和同解依靠什么呢？依靠三经一论啊，这佛说的后来祖师大德又把大师指圆通章加入，再将华严经幕后的一品啊，幕后的一章啊，不能说一品啊，幕后的一章，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俱乐啊，也加在三经后面，所以现在变成五经一论啊。我们净宗念佛的同修啊，是以这个来建立见和同解啊，这个没问题了。 啊，特别是这个观音啊，这是三经之一啊。世尊对维提西夫人所说的敬业三福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三条是一句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是善业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四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这是净宗学人的共识，也是净宗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啊，这才是个如法的道场啊。那我们现在这几年来提倡的《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就是根据啊这个指导原则来宣传的啊。孝亲尊师，我们选择了儒家的《弟子规》啊，这是戒律的基础根本。慈心不杀，我们选择的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幕后一句“修十善业”，就十善业道经。这一条啊，这三条的基础啊，依照这个基础再向上提升，才受持三规。那你看，你就晓得了啊，三受三规不是没有条件的。前面第一条修好了啊，我们讲修到他这及格了，才能受持三规啊。为什么？第一条做到了，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通通做到了，才是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有三个根呢，不是没有条件的，那你才有这个条件啊，接受啊佛法啊，接受佛法从三规开始啊，然后再受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第二条啊。第三条呢，再向上提升，再提升到大乘啊，发菩提心是大乘。小乘没发菩提心，啊，大乘特别强调的身心因果，啊，读诵大乘，这是你自己自修啊。幕后一句是劝进行者，这是化他，自心化他。菩萨了啊，这是我们啊，无论是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哪一宗哪一派哪个法门，可以说这是总的指导原则啊。为什么呢？后面呢，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这一句话说的重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修行人成菩萨、成佛，都是依照这个原则、指导原则啊。所以，那就是一切诸佛菩萨 自行化他了所走的一条成佛之道。我们必须要重视啊。那么你懂得这个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念佛堂供万心祖先牌位会不会影响啊？不但没有影响，还得祖宗的保佑啊，祖宗之德了。哪一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成就？成就里面无比殊胜的是做佛去了啊！现在我们这个后人啊，先人的子孙在后人牌位面前啊，念佛求生净土啊，不但是度自己呀，也度祖先呢 祖先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你说这多么殊胜啊！所以香港，我们这个万仙祖先纪念堂是第一个啊，以后。陆陆续续些有些道场啊，都有万仙先祖纪念堂啊，而纪念堂呢，就是念佛堂啊。现在这个齐素平居士在这个庆云啊，建立一个非常壮观的啊先祖纪念堂啊，将来。也就是念佛堂，大的念佛堂啊，这是一桩好事情啊，所以没有妨碍啊。如果说经教都不要听了，只用这一句佛号啊，能不能成就呢？啊，答案是肯定的，能，确定能成就。可是这个里头啊。还有条件，不是无条件啊！什么条件呢？真正是像念佛堂堂主所说的，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专念，那就行。如果你身心世界没放下，你还有怀疑，你还有夹杂，那就不行了。那不是佛号靠不住，是你不具足条件。啊，这个一心称念呢，你注意在一心啊，啊，那就是没有怀疑了，没有夹杂了，就是没有妄念了。啊，所以是二六十种。24小时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这个可以不必念经啊，因为经教的作用它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的，它是这两种作用。那我们没有疑惑了，我们完全相信，一点疑惑都没有了，可以不要。可是一点疑惑都没有的人啊，太少了啊。我这一生当中学佛57年，讲经也50年了，说对于佛法一丝毫疑惑都没有的，我一个也没见到。不但没见到，我都没听到过。 啊，可是我见到听到的有不少，学佛学了一辈子，啊，到老死还有疑惑，啊，疑惑没有断呢，这个东西不容易啊，啊，那有疑，有迷惑，经教就帮很大的忙。啊，所以经教它是帮助我们断疑，啊，帮助我们明理，明理断疑，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增长，才能够坚定，道理在此地。啊，为什么古时候的念佛堂不讲经，只讲开始啊，因为那是真正念佛人，他真的没有疑惑，他进念佛堂就一个目标，求生净土啊，所以讲经听经啊，那叫打闲岔啊，所以不讲经。可是现代的念佛堂，我是主张要讲经啊，为什么呢？它有疑，它有迷惑啊，不但是要讲经，你看看现在我们每一个星期还有两个小时来答复大家的疑问啊，那照理说讲经到场的时候用不着再解答疑问了，那常常听经不都明了了吗？这听经还不够，疑虑重重，不能不解答了啊！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讲经是必要的啊！100年前的念佛堂啊，那讲经是多余的。啊，此一时彼一时啊！啊，佛无有定法可说啊，总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随心应量啊！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现在的人，现在的社会。啊，已经伦理道德都没有了。啊，纪念祖先是提倡孝道，也是我们敬业三福的第一句话，孝养父母。啊，在从前，家家有祠堂，每一年。清明、中年、冬至，啊，都是祭祖的活动纪念日。现在没有了，所以儿女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敬长辈。不要看这个事情是小事，它不是小事啊！这个事情是中国过去5000年来长治久安的大道理啊！那天下太平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山东苏州以及很多沿海地区都发现几万只的蟾蜍过街，为什么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动物，像蟾蜍、螃蟹涌上地面，还有很多地方啊是地下线，这个陷落是不是地震要来了， 应如何避免及减轻？这些事最近这几天有一些同学在网络上啊下载那么这些信息啊还有照片呢给我看。啊确实这是反常的现象。啊尤其是数量这么大。啊报纸上估计是60000只的螃蟹。啊爬上树上。那树有多高了？8米高，啊，那相当高了。8米大概有3层楼那么高了，啊，满树都是的，啊，蟾蜍也是几千只、几万只，啊，成群结队的。堵塞在马路上啊，我们看到这些画面啊，也看到大面积的土地下陷啊，而且陷了100多米，也听说有地面呢，也有是有地方上升那么这个是不是跟地震有关系？我们不敢断言。啊，但是我们听到科学家所说的，这个地球地壳的变化，啊，这是可能性的。啊，我们遇到这种反常的现象，应该怎么样对应？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啊，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宇宙万物是心心识变啊，这个大道理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上啊，你遇到这个异常的现象的时候，你心里头就有主宰。为什么呢？心性识变，谁的心呢？自己的心。啊，虽然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讲，一切众生呢，有共业，有别业。啊，可是共业别业呢，最重要的还是别业。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怎样对应。啊，对应最有效的方法。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我们要记住啊，乾隆年间慈云灌顶大师啊，这是学佛的老同学们的时候都知道啊，啊，这一位大师通宗通教，邪密圆融啊，楞严经，你看古来多少注楞严经，没有注楞严咒的啊。灌顶法师的楞严经书啊，他把楞严咒都解释都注明了啊，邪密圆融啊。 著作等身。啊，我没有能完全读他的东西，但是我看到他著作的目录，有50-60种之多。啊，在日本《万字续藏经》里面收了他的著作大概将近30种。啊，他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遇到了严重的灾难，啊，这个灾难呢，他说所有的经法都不能化解，啊，都失效了，啊，大悲忏不行了，梁皇宝忏也不行了，啊，这个水陆发挥的水陆大忏呢也不行了。最后还有一种决定有效的，那就是南无阿弥陀佛6字洪名。问题你信不信？啊，你要能信是决定有效，不但消自己的业障，啊，化解自己的灾难，也能化解一切众生的灾难。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我讲《华严经》，讲《无量寿经》，跟大家详细说明过。啊，隋唐时代有一些佛门的大德们，啊，他们在一起去研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哪一部经最重要？啊，不同的宗派啊，啊，这些高僧大德，还有一些居士们参与，啊，他们的结论。啊，都推崇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是正确的，啊，所以《华严经》成为经中之王啊，啊，一切经都是华严卷书，啊，好，《华严经》好像是一个大树，这大树的根，大树的本，一切经教呢？是这棵大树的树枝、树干，啊，树梢、树叶，啊，没有离开这棵大树，啊，这是公认的了，啊，华严第一了，啊，那华严怎么成佛的呢？啊，善财童子跟我们表演的一生圆满成就，依什么？他依的是普贤菩萨10大愿望导归极乐，导归极乐，极乐就是无量寿经啊，所以华严呢，最后归无量寿啊，这才成就啊。啊，那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核心， 是华严经最重要的一部分啊，所以在清朝魏默生居士把这一卷经呢附在净土三经的后面呢，称为净土四经。这个有道理的啊，华严法华了都是引导众生呢归净土啊。啊，这就把净土显示出来了，独一无二。啊，那无量寿经下莲居居士汇集的文字48品，哪一品最重要呢？我们一直追吗？啊，我想诸位读了之后一定啊会有共同的印象。第6品最重要啊，第6品是什么？阿弥陀佛自己说的48愿呐！啊，可是《无量寿经》传到中国来有很多次的翻译啊，翻译的人不一样啊，内容呢差别太大，所以古大德怀疑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是一次讲的，多次宣讲啊，这个要知道。世尊当年在世讲经啊，只讲一遍，没重复的。啊，为什么？无量寿经会让这些祖师大德们怀疑是多次宣讲，有现在保留下的这5种云译本，啊，肯定不是一个相同的梵文本。至少有3种不同，因为它里面有重大的差别，就是阿弥陀佛所发的愿啊。5种本子里面有2种是24愿，有2种是48愿，有1种是36愿啊，无论哪个人翻的时候，总不能有这么大的差别吧？啊，所以肯定至少是3种不同的原本，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不止说一次，啊，至少说3次，啊，可是中文译本还有7种本子失传了。啊，总共在目录上啊有12种本子，就是《无量寿经》翻一共有12次的翻译。啊，现在流传下来5种本子，7种失掉了。那个7种要找到之后啊，可能还有，啊，这个愿还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啊，那就这确确实实肯定世尊在世。多次宣讲就说明这个经的重要性啊。啊，所以在中国我们净宗祖师啊，善导大师啊，他老人家就讲过一句话了。诸佛所以兴出世啊，唯摄弥陀本愿海。这句话说的重要啊！啊，这是讲一切诸佛应化到世间来，讲什么？就介绍一桩事情，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千经万论，处处至贵也。啊，华严法华都是导归极乐啊，所以 灌顶法师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信得过了。啊，极重的大灾大难，这一句六字洪名呢，决定能解决。啊，因为六字洪名是自信的道。啊，真的能够实行。啊，所以要会念的。啊，会怎么个念法呢？一心称念。啊，不能有杂念，一有杂念就把你的这个一心称念破坏了，就不灵了。啊，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告诉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念佛的标准。啊，这一句话简单的讲，念佛的人对于这一句佛号决定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功夫就成就了。啊，念佛多年，甚至于念佛一辈子，到最后不能往生，临走的时候手忙脚乱，我们见过。啊，没有往生之前，都称他是佛门大德了、善知识、菩萨了，都这样称他。走的时候手忙脚乱，才看出，啊，他疑情没断。怀疑没断，夹杂没断，啊，这个念佛功夫不得了，不是佛号不灵，是他自己犯了很多错误，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异常的现象，认真努力念佛。啊，如果这个灾难轻，就化解了；灾难重了，它会减轻。啊，这肯定的。啊，所以念佛人看到这个现象，不惊不怖。啊，依旧是心平气和来对待。啊，特别是大乘教啊，我们最近在这个华严里面讲的很多啊，你真听懂了之后，你的清净心会现起啊，无论什么事情的时候，不会动摇你的清净心底下一个问题是，巴西预言上所说九月份会有大地震，就大海啸，是不是这些动物比人类敏感，早做迁徙？有可能。那我带来这一本，这就是巴西这一位预言家被日本人请到东京，在电视台上，好像做了，那是九次啊访问啊，有一个专辑啊，九次，他讲了五个全世界重要的灾难预言。啊，当然到日本去嘛，日本人最关注的是日本。啊，所以他这个小题目是日本的未来，世界的未来，严重的警告。啊，我猜想呢，他这个电视台的访问呢，肯定会出书。啊，没有想到昨天 我就收到这本书，啊，是日本坂本上人寄给我的。啊，他是中村康隆的学生。啊，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中文的译本，在我想象当中很快，啊，我估计应该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呀，中文译本一定就可以出来。啊，他说的很详细，说的很多。啊，我昨天这个翻了一翻啊。那么我们对他这个态度啊，这个预言家也是很奇妙啊，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的。他是做梦啊，梦到未来的事情啊，不是鬼神附身啊，他是做梦。梦到之后啊，他一醒过来，他赶快就把它写下来。他要不写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忘记。他从9岁开始就有这种啊梦境啊，他今年才40多岁啊，年纪并不很大啊，总共啊好像有4万多个例子，就是他记在这个预言梦有4万多个啊，80%都实现啊，所以说也有20%啊是啊，他说看到的，但是40%没发生啊，有20%，但80%是很可靠的啊，所以他这个在全世界有预言家里头啊，他有相当的这个可靠性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大的预言呢，是在讲，就是讲在中国啊，但是他没有这个啊，他在这个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没有明显的说亚洲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是这么说的啊。可是，在文字里面呢，他讲提到了，文字里面是确实讲到南宁跟这个海南岛的当中啊会发生的，哎，日期他都说了啊，会发生的啊9.1级的大地震啊。那么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看到这份报告之后，我在后面写了几个字啊，预言灵媒啊，灵媒透的讯息很多啊，在中国外国都有啊，我们很感激啊，他提供的讯息。信息靠得住靠不住不必放在心上啊，但是有这些信息呢，我们提高警觉，加强对净宗修学的信心，这是好事。啊，灵媒的讯息多半都讲了冤亲债主啊，这个是讲到什么？讲到轮回，讲到报应啊，灾难，许许多多灾难怎么形成的？报复啊！啊，我们续世今生伤害众生。太多了啊，尤其是吃众生的肉啊，你杀他还吃他的肉 他能甘心吗？他能情愿吗？他不甘心不情愿，当然有报复的念头啊，也许他有报复的行为啊，所以许许多多人得不治之病啊，啊，像现在许多得癌症的，多半都是冤亲债主找上门来了啊。可是你真正一心念佛呢？一心念佛的人，他不会找你。啊，为什么呢？已经回头是岸了，你已经是好人了，所以冤亲债主大多数也通情达理啊，看到你真正改过自新呢，他看到也佩服啊，也欢喜啊，啊，甚至于也希望的是你能够帮助他一点啊，能够超度他啊，所以超度这一些佛寺法会管用啊。灵不灵呢，是看超度的人，超度的人有真诚心他就灵，超度的人心不真诚呢，那他就不灵啊。所以特别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学了佛之后了啊，知道佛教导我们啊，素食断恶修善铲除业障啊，持戒念佛啊，我们真正肯这样做啊，冤亲债主啊不但不找麻烦，他还来护持你啊，做你的护法了啊。我们彼此都有利益，不要再搞冤冤相报了。这个冤冤相报啊，是双方都痛苦，不是一生，生生世世的痛苦啊。所以明白之后啊，都愿意把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了啊，不再造恶业了。他底下还有两个问题，与这个也有关系的啊。第四个问题，他居某些特异功能的人说，九月份大地震之后，会有很多从海里涌出的石头及飘上来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会散出有毒的气体，这个毒气不一定只在九月份发生，地震之后会延续一段时期，且死伤人数可达百万人以上，请问这是不是瘟疫？应如何避免此豪劫？是不是与人类造杀业及破坏自然环境有关？这后头两句话是对的啊，人造的杀业太重了啊，这吃众生肉只有佛教里面提倡素食啊，可是借在我们世间啊讲的这个肉食也很不容易啊啊。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啊祭祀了，也就是七八十年前，平常人家了哪里能吃到肉啊？ 啊，乡村里面小镇半个月才杀一只猪啊。啊，你要买肉的时候，半个月才能够吃到一点点肉啊。啊，农村小镇啊，我还记得很清楚，杀猪的时候，在那个大树上面呢挂一个幌子，啊，像小旗帜一样幌子，啊，我们看到那里哦，今天呢有肉卖，啊，如果没有的话的时候，那天就没有肉卖，啊，所以很不容易啊，吃肉，天天吃肉，过年的那几天。啊，顶多也不过就是十天半个月吧，啊，是一个月连续吃肉不可能的事情。啊，大户人家也不行。啊，你买人家不杀猪吗？你买不到肉吗？啊，所以杀也少啊，不像现在。啊，你看现在天天吃肉啊，有很多人一餐没有肉食的话，他就不能下咽，这还得了吗？这个杀业多重啊！所以今天社会这种生活方式，在这个一家子。中国人讲一家子，60年前没有人能想象得到啊！啊，抗战8年，我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呐、啊，啊，肉食也是很不容易得到啊，是逢年过节啊，绝对不是天天有的啊，所以现在想想，我们的杀业太重。啊，这是共业所感呐、啊！啊，另外一个科技发达，把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了。啊，那这个是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所有宗教里面都讲山有山神，树有树神，啊，水有水神，啊，海有龙王，江也有龙王，啊，我们把自然生态破坏的时候，这得罪这一些鬼神呐、啊，鬼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啊。凡夫他有烦恼，他有怨恨，你破坏了他的生态环境啊，他也想着报复啊。啊，那么这种报复就造成我们现在所讲的自然灾害。啊，但是现在很多人相信科学，不相信鬼神。我们今天讲这些，他说这是迷信，啊，这是古老的传说，这不可靠的。啊，虽然他口头上说不相信啊，可是他心里面呢也有余悸呀。啊，心里头也害怕了。啊，那么这些现象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啊，所以这个是，如果人真正能相信佛陀的教诲，佛教给我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 啊，与大自然呢一定要和睦相处，啊，不能够破坏自然环境，要随顺，啊，这样才好。底下一个问题是，另外他们也提到要避免及减轻这个灾难，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念佛，并且诚心忏悔改过，劝大家不要吃众生肉，及多注意保护环境。请问如何在短时间内让大家有此警觉？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念佛人应尽量摒除外缘，一心一意真诚日夜念佛？对的啊，而巴西预言家也曾经说过啊，他预言日本过去两次的这个严重地震，啊，他说这个地震是死亡的时候上千人，结果地震真的发生了，啊，跟他所讲的地点时间都准确发生了，伤害不大，啊，没有那么严重，啊，大概伤害的只有他所讲的十分之一，啊，这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巴西预言家自己说，他说可能是日本神道教的善男信女听了他这个预言之后啊，日夜祈祷啊，把这个灾难呢减轻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也听很多人说，这个9月13这个大地震，如果我们佛门弟子啊，不学佛的他不相信，佛门弟子能很认真的从现在起天天修忏悔法，断恶修善啊，常斋念佛，把这个功德了回向给这一次的灾难啊，灾难纵然不能化解，肯定减轻啊。他说9.1点大地震，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减轻到5.1，就没什么多大灾害了啊，可不可能？可能啊！啊，只要学佛的人呢，能警觉到啊，这是一桩大好事啊，度自己也度众生啊，啊，我们应该要做。那学佛的人总得有慈悲心，你不知道呢，那情有可原，既然知道了啊，就要发出大慈悲心啊，为这一次这个护国卸灾啊，把我们的这个修学啊都当作护国卸灾法会，认真的去做去啊，不能把这个地震降低到 5.1， 降低到 7.1， 那个损失就会减少很多啊，我们希望把目标的锁在 5.1 啊， 9.1 变成 5.1 啊，就希望这个同净宗同修们有这一个警觉性啊，我们共同来努力啊，日夜不间断啊，形式上间断呢 你念头上不见得啊，这样就好。底下问题啊，他说现前灾难那么多，要怎样能化解啊？那个具体你们自己也说过了啊，要真正忏悔改过自省啊，断恶修善。那具体的做法，如果你能够落实《弟子规》，能落实《感应篇》，决定有效。那你说断恶修善，断恶修善要有标准的，改过自新也有标准的。啊，《感应篇》《弟子规》就是标准。啊，真正依教奉行。决定有明显的感应。底下一个问题，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怎样修行才能化解灾难？佛号要怎么念才能真正的得到利益？在最近20多年啊，我们提出一个修行的纲领，20个字啊，我们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的念佛就有效了。那我们用这个心念佛，用这个心处事待人接物啊，要知道啊，我说的这10个字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就是经论里面讲的大菩提心。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啊，是我们的本心啊。能化解一切冤结，能化解一切灾难。啊，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学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这个地方特别是放下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啊，放下是佛法里面的断烦恼啊！啊，看破是佛经讲的开智慧呀！啊，用我们的真诚心，尽心尽力帮助苦难的众生。尽心尽力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日夜不间断的念佛下面第9个问题有关四川地震问题， 它有七个小题目。第一个，他说我是远在新疆的佛教徒，请问四川大地震往生的人，不知是何因果，也是共业吗？共业是肯定的啊，没有共业，他在这个灾难里面就不会死亡啊，在这个灾难里面死亡的受伤的都是共业，受伤的共业轻，死亡的时候共业重啊，这在佛法上讲是肯定的啊。那么5月12号刚好是农历4月初八，为什么在佛陀诞辰的纪念日却在四川呢？这个中国信奉佛教最盛的地方会有八级的大地震发生，而且在这次地震可能是中国近年来最大的地震，请问如何解释？这个解释说起来话长了，希望同学们，这不止你一个人，那我们每个人放冷静细心观察，你就不难明了啊。事情发生在佛陀诞辰的纪念日啊，四川这个地方信奉佛教最盛的地方，信奉佛教有没有依照佛陀教诲去做？如果只有信没有解没有行，那是迷信啊！迷信不但没有好处，它还产生负面的作用啊！副作用是什么呢？叫社会大众看到佛教徒的形象，对佛教产生怀疑，对佛教产生了批判，这就是给佛教带来的负面影响了啊，破坏佛教形象了啊。我们很简单的问一问，在家的佛教徒有没有做到十善业？啊，十善业是佛门的基础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他做到了。出家的佛门弟子有没有做到沙弥律仪？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看呐。啊，不能就一概就是讲的这信奉佛教最盛的地方，从前最盛啊，那现在的盛，现在盛是表面的啊，形式上盛，内容没有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了解了。 啊，佛法这个信这个字太难太难了。我学佛七年出家，出家之后两年受戒，受完戒之后到台中去看老师，啊，这是规矩。啊，受戒回来第一个要去感老师的恩，教诲之恩呐。我到台中慈光图书馆，我在门外还没进去，啊，老师在里面看到了，啊，看到之后他就指着我，啊，你要信佛，大声地叫，叫了好多声，叫我要信佛，我感觉到很惊讶。进去之后他叫我坐下来，啊，当时还有不少的居士们在一起，啊，同学，他问我，啊，我说的你懂吗？我说不懂。啊，我说我学佛七年，啊，七年我已经学会讲经了，我才出家的，所以我出家就教佛学院，啊，不是做学生就做老师去了。那两年之后，我就教佛学院教了两年，讲经也讲了两年了，啊，这才受戒。啊，我不信佛，我为什么去学佛呢？我不信佛，我为什么要出家呢？我不信佛，为什么要受戒呢？老师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有许多老和尚啊，活到八十九十啊，到临终时候还不信佛啊。”越说我越莫名其妙。他怎么不信佛呢？老师最后才把底牌显出来了。什么叫信佛？信解行证，那才叫信佛。啊，每一部经最后头一句四个字，信受奉行，那叫信佛。啊，你信的，你有没有接受？这些问我们就带住了。啊，你有没有学过《十善业道经》？学过，跟老师学的。你有没有接受？啊，学是学了啊，你是不是真的接受了？接受之后，接受就是依教奉行。你有没有把《十善业道经》变成你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那叫你的学佛。啊，如果你学的经教跟你日常思想、见解、生活、行为毫不相关，你不信呐。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啊，真的，你看看，有很多这是七老八十的这些老和尚，还是争名夺利，啊，还是贪名贪利，啊，没放下嘛，那就是不信佛嘛，啊，信有标准呐，啊，不是随便说的呀。那找一个法师去皈依，领个皈依证就叫信佛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这个小团体， 啊，这人数也有不少。真正讲信佛呢，100个人当中1个2个都不容易找到。啊，真正信净土，从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啊，他不讲别人，他讲台中莲社，啊，莲社莲友有几十万人。这几十万莲友当中，真正相信阿弥陀佛的，真正念阿弥陀佛的，老师说1/2-3而已啊！啊，不是万修万人去啊，1万个人只有2-3个人往生啊！啊，为什么？那2-3个人信佛啊，其余不是信佛。啊，到佛堂里面来，阿赖耶识里头种个佛的种子，不起作用。那他的这个思想言行呢，还是烦恼习气。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我们这种信佛了，那对于灾难是无济于事。啊，这个共业的时候依旧不能化解。啊，真信佛。啊，真正依教奉行，他就真有感应。啊，我们也晓得灾难的严重性。啊，所以在去年，我们就发起，啊，做个护国卸灾法会。啊，我们是用30息念来做，啊，做49天，啊，当时我提出来了，语言不成熟，啊，那么这一次我住在家乡，啊，住在庐江。悟道法师到那边是做30息念。啊，本来的时候这一次去的时候他做2堂。在实际禅寺做一堂，在居士林做一堂。我遇到之后重新提起护国卸灾法会。灾难太多，全世界啊，我是49天发挥，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们做到第8天啊。法会做的第8天，就是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发生了。啊，也在这个前一天，啊，是10号还是11号？啊，有一些灵媒。啊，附体的传出信息告诉我，灾难非常严重，时间很长，不是短时间的，49天的发挥，没有这个力量啊，来化解灾难啊，那我们就向他请教了。那这个发挥应该怎么做呢？至少要700天，就是100个期。那我们听了这么一桩事情， 就跟寺院的住持老和尚商量，啊，大家同意，决定呢，就把这个法会呀、啊、做700天，啊，100个亿，啊，就道场很配合，啊，道场学经教的，在家出家有30多个人，每一天讲堂。有8小时讲经，啊，我在的时候我讲2个小时华严经，啊，另外有2个老师，他们一个人也讲一堂，啊，还有4个小时呢，就是学习经教的法师，他们来上台来学习讲经，啊，所以这个道场每一天讲经8小时。念佛堂有300多人念佛，日夜不间断，24小时不间断，我们把这个期限就定做700天，啊，所以是第二天第三天四禅地震发生，啊，这个发生之后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安徽四周都受到了这个震动，啊，安徽没有，我们那个地方啊有地震观察站，没有收到这个四川这个讯息，啊，可是我们的东面是江苏，啊，下面是浙江，是山东，北面是河北。啊，西面是河南，啊，这个南面是江西、广东，啊，甚至于台湾都有这个侦测到，啊，都有这个震动，啊，那安徽没有，啊，还有一些小的灾难呢，这四周围都有啊，这个地方也没有。啊，所以就有人说了，是不是有这个法会在这个地方的缘故？啊，那么现在我们很感谢齐素平居士，啊，他发心在东天目山做100个期，啊，跟我们道场一样，700天。啊，在山东庆云海岛金山寺呢，也做700天。好啊，好事情啊！啊，前天我收到台湾一封信，啊，是善果林林长夫妻2个人写给我的，啊，他们听到我庐江这个讯息，啊，他们在台湾善果林也做700天的法会，啊，跟我们这一样的好，如果。还再有多一些道场都能做700天的法会，我相信这个灾难会有大幅度的减轻。啊，道理这些年来我们在讲习里面天天在讲，讲得很清楚啊！啊，佛告诉我们呢，境随心转。啊，这个境就是物质环境，山河大地啊，啊，是随着人心转的，人心善，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人心不善呢，那就没有一样是善的，啊，这是佛经给我们讲的原理，啊，经上讲的很透彻，宇宙从哪里来？万法从哪里来的？啊，这个地方是属于广东地带，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出生地。啊，能大师在《坛经》里头告诉我们，啊，他明心见性， 那自信是什么样子？我们中国古人只是含糊笼统地说出来，本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大家都知道，怎么个善法呢？慧能大师讲得清楚。这善说的什么？他讲了五句。第一个，自信，本自清净。第二个，本不生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第五个，能生万法。这宇宙从哪来的？是自信变现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我们的心好心善没有一样不善。我们这个外面呢，走廊上贴的有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诸位看看就晓得了。你心善没有一样不善，心不善呢就没有一样是善的。所以我们起见护国卸载法会呀，人人都心行都善。他就能影响山河大地，能影响地球，能影响太空。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起心动念的是微不足道，那就错了。我们每一个念头都变法界虚空界。上面与一切诸佛菩萨感应道交，下面与一切鬼神感应道交。所以断恶修善呢，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这一次大地震给我们认真的做反省，认真的忏悔，努力的修行。下面一题，这面对大灾难，有些莲友认为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回向灾区，语言不及捐助财物对受灾者的帮助更直接更实际，因而有些莲友对念佛起了疑问，信心动摇，请老法师慈悲开示。对的，实际的行动我们要有，刚才讲了尽心尽力去做，但是根本呢，根本还是要念佛，才能够从根本上来化解。所有一切救济，那是从四相上来做的。本末兼治啊。我们一听到四川这个地震的信息，传来之后，我们到场就开始募捐。最早赈灾的这个款项，我们到场送出去。那法会更认真努力做。这是法会做法会，念佛念观音菩萨回向这个利益功德，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这个学佛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他不知道原理。深入经藏啊，懂得了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万法从哪里来的，然后你才知道这个念力的力量大。你看大乘经里面讲，迷为一念，悟执一心。这个我们说的多了，说的多好啊。这才是真正解决之道啊。这不能给一般大众说。 说不清楚啊。啊，一般大众觉得现实，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赶紧去救援。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也绝不疏忽，啊，也非常认真努力去做。下面说，面对大地震，人们忘记了名利恩怨、而我分别，有的只是同心同德共度难关。若换一个角度来看，是否也算是一件好事啊？如果善于运用，是否也是很好的道德教育机会？对，这个确实有啊，在这里能看到人性啊，能够看到古人所讲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能够舍弃自己生命呢去救别人，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啊，这就是人性本善。啊，在过去教育里面最重视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那么现代教育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啊，我们中国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啊，对于自己传统文化丧失了自信心啊，完全学外国的啊，中国属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都不要了啊，是学外国的啊，但是在这一次大灾难当中啊，你能看到人性啊，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你细心观察能看到因果教育啊。他底下说，在地震中很多人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别人的生命，请问这些人是不是菩萨再来，他们这样牺牲后会升天吗？对的，这是完全一念善心，他绝对不会做善徒啊，这肯定的啊。在灾难当中能够舍己为人啊，牺牲自己的生命啊，保护别人，啊，那你以为是他们是菩萨再来的，也能说得通。啊，菩萨所做的表现非常之多。啊，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地震的因是人们的愚痴傲慢。听说此次灾区民风非常淳厚，多数信佛。他们信奉的是信奉的其他宗教也提倡要尊敬万物，包括山河树木花草等一切有灵。老实说，很多地方的人心比汶川还要愚痴狡诈，为什么灾难偏偏就选中这些淳朴的人呢？这个事情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讲啊，无量因缘呐、啊，啊，那你要把这个东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有一个方法，你入定啊，在定中呢，就能够看到这些境界啊，你才能把真正的原因找到。啊，你才可以来解释啊，如果不能，这个怀疑我觉得没有必要啊。为什么呢？怀疑会造成很多误会啊，误会是让我们对于圣贤教诲彻底丧失了信心啊，那这次灾难就不是救我们了，是把传统的文化把圣贤教育彻底毁灭 为什么？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有这个灾难可以证明，那所有宗教可以不必存在了。你们讲的话都是假话，这里的人都是好人啊！这里人比别的地方人都好，为什么灾难出在他这里啊？我们从这样想的时候，那这是世界就要毁灭了啊！提问题的同学们，你仔细想想，是不是没救了啊？真的没有因果报应了，真的没有什么佛菩萨了。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没有神通啊，没有定功，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凭我们眼前感情用事来判断。啊，现在的时候实实在在讲呢，这一百多年来说，大多数人都是这种心态啊，所以否定了孔孟学说，在文化大革命彻底把它消灭，现在还没有消灭尽啊，是不是还要彻底再彻底？啊，那佛菩萨无法救了，就完全靠你了。啊，希望你来给我们解释，希望你来救度这些苦难众生。啊，我学了这个50多年，我有信心。啊，我不会被你这几句话把我的信心消失掉了。啊，那我这个57年所学的就白学了。啊，所以这些话的时候绝对不是几个小时能够把你讲清楚的。我学了57年，如果你学57年之后的时候，你到我这个境界里相信了，那没有这么长时间熏习是不可能的啊。那么中国这个圣贤教育是传了至少传了5000年啊，是不是因为这次灾难就能把5000年的这个圣贤教育全部把它否定掉啊？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那念佛的人真的就像李老师讲的话，所以只有一条路了，你相信，你念佛求生净土啊，他不相信，他可以毁灭佛法啊，灭佛的灭佛，信佛的信佛啊，这是个人因果，个人承担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呢？啊，无路可走了。要知道，这个四川灾难并不是最严重的，也并不是最后一次。是刚刚开始啊，后续的我们看到这个巴西的这个预言，这个预言最后他讲到2043年，到2043年这个时候，距离我们现在只有35年，这个世界上的人口现在是60多亿，到那个时候大概只有12-13亿了，也就是说10个人当中8个人不在了啊。他这个语言靠得住靠不住啊？我早年在美国看到美国预言家画的世界地图啊，我们买的有一张，挂在我们这个讲堂外面走廊上，诸位可以看看。啊，这个地图什么时候能发生变成这个样子？20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预言家说是100年之后。
啊，是2100年啊，2100年，世界是那个样子。那可是前几年有人告诉我，他说现在世界上人心坏了。啊，善念少了，恶念多了，啊，不再相信圣贤了，不再相信宗教了。这时间提前了，大概是到2050年，就是50年，2050年，世界就变成这个样子。啊。今年我听到的讯息，有人告诉我这个地图这个样子不出10年，那怎么办呢？除非人心向善啊，不再造恶了。啊，善的标准是什么？吃众生肉是善还是恶？啊，在古时候，善恶的标准是圣贤的教诲。啊，那现在我们要否定圣贤。那你要建立另外一套新的标准出来啊，恐怕标准还没有提出来啊，这世界已经走向毁灭了。那我们学传统的教育啊，学儒释道三家，我们深信有因果报应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这决定不是假的啊。幕后他说，法师曾经说过，如果那个地方有真正的修行人。那么即使周围都有灾难，也不会祸及那一方。但本次地震中有很多寺庙都倒塌了，这是为什么？难道这些寺庙里都没有一个真正修行人吗？我不敢说。那就算你说的吧，他有真正修行人，真正修行人也是假的，也没有用处。那只好这样说法了，你才相信。啊，那你再问这个预言家所讲的，将来这个世界上的人要死，10个人当中要死8个，那这8个里面都没有修行人吗？没有真正修行人吗？啊，8个比例很大了，几十亿人呢。啊，40多亿人呢，现在在60多亿人啊。啊，这30多年说40多亿人的时候就没有了，全世界的人口就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人口。这个事情我不能解释，我给你解释你也不相信。啊，希望你自己去寻求答案。底下第10个问题，从事医疗养生保健业，如果发心是好的，非常尽心尽力，但因为技术和经验不足，导致病人呢没有好，而又遭受其他痛苦，那医生是否遭到报应？如果是，是否就没有人敢做医生了？医生当然有因果报应啊！ 中国古时候有谚语说容易杀人，堕十八层地狱啊，就是医生呢啊，医术不高明啊。从前李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啊，讲容易杀人啊，这个大夫看的人呢啊，没有一个看好的啊，看一个死一个，看一个死一个啊，以后死了，死了到阎罗王，阎罗王把他判到十八层地狱，他不服气啊，我说我不是有心害人，是我的医术不高明啊啊，我没有害人心，我真有救人的心啊啊，是我错用了药啊啊，我不是存心害人的，为什么把我判到十八层地狱啊，很不服气呀 啊就在跳脚啊啊，他这一跳脚，这下面还有人给他讲话，这老兄你别跳脚啊，你这个灰尘都到我身上去了。他说难道我这十八层呢，难道底下还有，说是啊，这第十九层呢，说你干什么的，我教书的。这就是容易杀人呢，堕十八层地狱啊。那个老师不好啊，要害了学生的话，堕十九层地狱啊。这是个寓言笑话啊，也很值得我们思考。啊，所以一不容易。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曾经跟诸位提到啊，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在中国古时候啊，这两种人生活都很清苦，但是在社会上是普遍受到人尊敬啊，为什么呢？他们真的是为社会啊服务啊，付出了心血啊。医行医是救人的，他不是赚钱的啊。遇到有病的人，首先把病治好，治好之后啊，你给钱多少他不会计较，你富有的多送他一点啊，贫穷的少给他一点，甚至于很困难的时候，医生连医药全部都不是了啊，他很欢喜啊，所以他是救人啊，他不是把他当作一种牟利养生的事业，不是啊，所以他在社会上是受人尊敬啊。另外一个是老师啊，老师教学没有收学费的，那收学费那你就开学店了，做生意买卖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老师教学啊，也是学生家长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点礼啊，家里富有的会多送一些啊，老师不会计较啊，家庭清苦的少送一点啊，所以一年三个节啊，过年是端午啊，中秋啊，这几个大的节日啊，送礼给老师啊，没有讲学费的啊，不像现在呀，现在老师是收学费呀啊，特别开补习班，那收的费用都很高。啊，所以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下面这有关三时心念的这三个问题啊，第一个，请问自己在家中发心呢，做三时心念会不会啊？需不需要立牌位？应该要立牌位。啊，不立牌位啊，你回向没有对象。啊，是居士在家中做三时心念，亡灵的部分是否也要念往生堂上众等亡灵？那你家里没有往生堂啊？ 哎，你就不必这样念法。啊，如果我们是普遍的，我每天晚上也做。啊，我把亡灵都改成神灵。啊，而且呢，我们心量大，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那我们供牌位也是这样供法。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往生莲位，我们这样写法。啊，供祖先牌位呢，那我们就不能一家一家写，我们写一个总牌位。啊，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往生莲位，我这样写法，就每一家每一县通通都有了。啊，这个是应当啊要供的啊。这道场密集放三时行念，若没有准备供品，书文中的啊奉修清净香斋禅悦娑陀啊福灵啊福降化验慈悲纳受，这些句子那就不要念啊，没有供品不念这些句子。啊，这个是三时行念的，它有这三个问题。啊，下面这个一个题目，它是学生睡眠时一般至少需要六小时，如睡少了，白天听经打瞌睡，请问晚上是否必须要做做到中夜睡眠不可多睡？这个睡眠呢，是与我们的体质有关系，与生活环境有关系啊，不能学释迦牟尼佛，学不到啊。释迦牟尼佛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我们行吗？啊，他养成习惯了，我们要到大树底下睡一觉，明天早晨就到加护病房了，那身体不如人呐。人家那个身体真的叫金刚不坏身啊。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他精神之所在。啊，事实上的时候这是有许多地方古今不相同了。啊，这个是要懂得权巧。啊，变化啊，不可以一成不变。嗯，那么现在睡眠呢，我们一般是希望都能睡足八个小时啊，这是正常的啊。晚上睡六个小时，中午也可以睡一个小时啊。中国人有午睡的习惯啊，可以睡一个小时，休息一个小时啊，你下午工作就精神了。嗯，底下一个问题是发心以后啊，障碍很多，应如何让冤亲债主原谅？嗯，发心要发大心。什么叫大心？要发利益众生的心，不要发为自己求名求利这种心，不好啊！你发心只求自己，没有想到众生，冤亲债主肯定找你麻烦。你如果发心为了大众啊，他也沾光了，啊，他就不会找你麻烦。所以心量要大啊，要像四弘誓愿那样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发这个心的时候，你所有冤亲债主都在里面啊。你发心是为他啊，他怎么会找你麻烦呢？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发心为自己不行，自己跟冤亲债主是对立的 啊，我化身为一切众生，包括他们，啊，这他们就欢喜了。这个底下还有一些问题，现在时间到了，啊，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解答到此。